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主，我们仰望您，求您继续的带领您自己的守望教会，您怜悯分散在各地的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。如果今天有人去平台，我们特别的祈求与那去平台的弟兄或者姊妹同在，保守他们，格外的祝福他们。主，我们仰望您带领我们下面的分享，愿您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心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使徒行传24章记载了保罗在罗马巡抚菲利斯面前受审，以及他被菲利斯囚禁的事。这一章的结构很清晰，一到九节是犹太人对他的控告，十到二十三节是保罗的自我辩护，24到27节是保罗在囚禁中的经历。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回顾这一段历史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保罗受到的控告。4到6节是犹太人对保罗提出的三项控告。第一，说他如同瘟疫一般，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。这其实是一项政治性的指控，意思是保罗煽动犹太民族主义，或者是说他煽动分裂。在新汉语译本中翻译为在世界各地所有的犹太人当中煽动叛乱。犹太人知道政治指控是罗马政权最关心最害怕的，所以他们在指控中一定会使出这个绝招，就好像他们控告耶稣的罪名是他要做犹太人的王。最终，对保罗的这项控告虽然没有立刻置保罗于死地，但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就是因为涉及政治，菲利斯就不敢轻易释放保罗，所以把他留在监里有2年之久。在今天，宗教活动仍然常被控告有政治企图。一说藏传佛教，就联系到西藏独立；一说伊斯兰教，就联系到新疆分裂；一说基督教，就联系到和境外势力勾结进行和平演变。可以说，这尤其是中国执政者看待宗教的主流视角。在这样的思路下，教会常被询问有什么海外关系，传道人的工资是人民币还是美元，就不足为奇了。教会总被这么问，并不是政府真有什么根据，其实是因为他们太害怕失去权力了。第二，犹太人指控保罗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。其实这一指控没有什么实质意义。什么是拿撒勒教党呢？拿撒勒教党的教导是什么呢？他们有什么问题呢？对此犹太人一概不提，但这一称呼却透露出嘲讽控告的意味。就如同和我们接触的警察、街道干部总是称我们是守望教的。什么时候我们成了守望教呢？哪里来的守望教一说呢？基督教和守望教是什么关系呢？对此他们根本一无所知，但这个难听的称呼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我们不是正经组织，我们也不是好人。所以这个称呼虽然经不起推敲，但污蔑的效果却简单有效。犹太人的这一指控用意正是如此，所以我想人称我们是守望教也不是偶然的巧合吧。第三，犹太人控告保罗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。这一指控是指21章29节说的，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。其实保罗并没有带外邦人进圣殿，也丝毫没有触犯律法，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得很清楚，但犹太人却不慎重调查，或者说就是故意陷害，就是要把责任推到保罗的头上，这就叫捕风捉影，这就叫欲加之罪。其实逼迫的含义就是如此，逼迫不单单意味着受苦，而是指这个受苦是出于不公正的对待，甚至是出于故意的陷害。严谨的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毫不严谨，就显出他们里面的恶意，就证明这不是基于公义的指控，而是出于恶意的逼迫。所以当我们教会根本没有聚众，也没有扰乱社会秩序，而且是千方百计找了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地方聚会，仍然被指控聚众扰乱公共秩序，我们知道这就是逼迫。还有 例如温州那些所有手续都齐全的教会仍然被强拆，我们也知道这也是逼迫。逼迫的背后不是违法不违法的问题，也不是对法律解读不同的问题，而是深深的恶意，是就算违背良心和捕风捉影也要对付教会的恶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面对逼迫，我们一方面运用法律和规则据理力争，但另一方面我们更要靠祷告突破黑暗的权势，因为逼迫的根源是执政者被恐惧、私欲、权力欲蒙蔽了心窍，泯灭了良知。除非他们内心的黑暗被打破，否则总不能公正地对待我们。所以我们总要为执政掌权者祷告，唯愿他们内心光明，不被私欲捆绑，这样他们才能公正，而我们也才能敬虔平安地度日。求主怜悯执政掌权者，求主怜悯我们的国家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保罗对于这些指控如何为自己辩护。首先，保罗的态度不卑不亢，对比犹太辩士和保罗的开场白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态度如何的不同。犹太辩士说，菲利斯大人，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，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，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激不尽。而事实上，菲利斯对待犹太人向来强硬，也镇压过犹太人的叛乱，他的名声其实并不好，所以犹太辩士的态度是明显的谄媚。而保罗呢，只用简单的一句话开场，他说，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，我乐意为自己分诉。这既表达了对菲利斯权柄的尊重，但又毫不过分，可谓不卑不亢。对官长说话如果无礼，就显出你不尊重上帝赋予他们的权柄，如果谄媚，就说明你对他们有惧怕，或者说明你是指望他们搭救自己。而无论惧怕人或者指望人，都说明我们对上帝的信号其实不足。所以言语反映态度，而态度反映信心。不卑不亢的态度，既尊重又不谄媚的态度，才是真信心的表现。其次，除了态度，保罗辩护的另一个特点是有理有据。他说自己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，12天减去保罗被捕、押送和羁押的时间，实际上他在耶路撒冷的时间不超过1周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他怎么可能联络煽动大规模的叛乱呢？而且保罗又反复指出对他的指控没有证据支持。他说，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，或是在会堂里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，耸动众人。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，并不能对你证实了。保罗又说，他们若有告我的事，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那些在耶路撒冷控告他的所谓证人，其实这次并没有出庭。保罗又说，既或不然，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，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。意思是，这次出庭的人其实除了罪名，也根本没有充足的证据。这就是保罗有理有据的自我辩护。第三，除了为自己辩护，保罗更为福音做见证。因此保罗反驳对自己的政治指控，但并不回避对他信仰的指控，而是坦然回答，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，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，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，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。在辩护中，保罗一方面表明自己没有妄为之处，但另一方面又坚定地说，纵然有，也不过一句话，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，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。意思是，如果你们认为这是妄为，那我也要承认这就是我的信仰。由此可见，保罗的自我辩护并不是极力的自我开脱，他勇敢地在法庭上宣告自己的信仰，显明他忠于自己的信仰，超过在乎自己是否被定罪。其实面对审判，基督徒当如何回应，圣经并没有给我们唯一的模式。例如主耶稣被审判时，他说话很少，以至于比拉多都感到稀奇，而保罗在法庭上却常常滔滔不绝。所以基督徒在法庭上如何回应，不能一概而论，说或者不说，说什么 以及说多说少，要顺服圣灵亲自的带领。这就是主耶稣教导的原则，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，不要思虑怎样分诉说什么话，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所以保罗自我辩护不是我们需要照搬的模式，但是仍然能够给我们不少启发。第一，面对官长，我们的态度要尊重但不谄媚，不要惧怕人，也不指望人，单单顺服圣灵，把自己完全交托神。第二，说话要有理有据，特别是针对政治的指控，要让控告者拿出充足的证据。第三，自我辩护不是千方百计的逃避刑罚，辩护的最高目的仍是要荣耀上帝，见证真理。在法庭上，基督徒应当显出他在乎真理，过于在乎个人的安危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24章的最后一段，24到27节。这一段告诉我们，保罗虽然没有被定罪，但他也没有被释放，而是又被囚禁了两年之久。这两年指的是菲利斯的任期内保罗被囚的时间，而不是指保罗总共被囚的时间。而实际上，从21章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，一直到《使徒行传》的末尾28章，保罗都是在被囚禁当中。在这漫长的囚禁当中，保罗做了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保罗仍然在不停地服侍上帝。在罗马监禁时期，他写了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、腓立比书、腓利门书，甚至看守他的御营全军都得以听到福音。而24章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保罗如何以生命见证福音。第一，他勇敢地宣讲真理。24、25节说他向菲利斯和他夫人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，又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我们刚才讲了，菲利斯是一位很强硬，或者说是一位残暴的巡抚，他残酷镇压他所管理的人民，以致后来他被召回罗马，差点因此被治罪。而他的夫人土希拉，她是下一章要出场的亚基帕王二世的妹妹，非常漂亮。她是被菲利斯引诱离开自己的丈夫，成为菲利斯的第三任夫人，所以她被世人看作是淫乱的夫人。所以保罗在他们面前讲公义、节制、审判是有针对性的。因此25节说菲利斯深觉恐惧。由此可见，保罗宣讲真理真是何等的勇敢。除了宣讲真理，保罗也以圣洁的行为见证真理，就是他不肯向菲利斯行贿以换取自由。保罗有没有钱呢？有解经家认为，保罗这时正好继承了一笔家族的产业，而且他被监禁不是在监狱，而是在自己租住的地方，所以种种迹象表明他有钱，所以菲利斯才指望保罗送他银钱。但保罗有没有送给菲利斯钱呢？圣经没说，但圣经没说不是意味着保罗可能送了，而是意味着这根本不值得明说。因为圣经说菲利斯指望保罗送钱，明显是谴责的意思，所以保罗当然不会随从这世界的恶风恶俗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在监禁中的状态和生活。他给我们的启发是，第一，身体不自由是否意味着就不能服侍主了呢？显然不是的。我们今天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由，但也许并不比保罗更不自由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不能以不自由作为我们不能服侍，或者不能积极服侍、不能火热服侍的理由。其次，服侍上帝最重要的不是自由，最重要的是真实的圣洁的生命。保罗讲得再好，但如果他给了菲利斯贿赂，那他所讲的还有意义吗？这一点对于我们中国基督徒是特别重要的提醒。因为今天中国的社会可以说是贿赂公行，升官要贿赂，升学要贿赂，看病要贿赂，甚至考驾照也要贿赂，简直没有一个干净的领域。而在这样的社会中，更需要我们圣洁的见证。唯有圣洁的见证才最能证实我们所信的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保罗失去自由，但借着圣洁的生命就仍然为主做光做盐。而我们有自由，如果没有圣洁，那我们就是枉费了我们的自由，就是失了味儿的盐，不过丢在外面， 被人家践踏了。求主使我们警醒，求主使我们圣洁。最后我要再分享一点，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这是老生常谈，但也实在是基督徒无法回避的道理。从《使徒行传》22章开始，直到26章，保罗其实有5次在法庭或者在群众面前被控告。第一次是22章在群众面前，第二次是23章在公会面前，第三次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24章在菲利斯面前，第四次是25章在新巡抚菲斯都面前，最后一次是26章在亚基帕王二世面前。而刚才我们也讲了，从21章开始直到使徒行传结束的28章，有8章的篇幅都是记录保罗在被囚禁的状态中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保罗生平的一大部分不是被审判，就是在囚禁中等待审判。一般来说，被审判总是和做坏事联系在一起，审判者代表正义，被审者代表邪恶。但是在主耶稣和保罗的身上，我们却看到一种颠倒，无罪的被审判，而审判者却心怀私欲，并不公正。这种颠倒其实并非极端的个例，而正代表着世界对福音的态度，也代表着基督徒因为信仰所必然要走的十字架的道路。近年来，在美国时常发生基督徒因为反对同性恋而被告上法庭的案例，可见我们以为信仰自由的国度，仍然不能避免属灵的冲突和十字架的道路。而在中国更是如此，这些年来中国不断上演着审判的大戏，而在法庭上成为被告的有两个群体特别突出，一是律师，二是基督徒。前者有李和平律师、王宇律师、蒲志强律师，还有上百位目前失联或者被恐吓的律师，而后者包括黄义子牧师、胡世根长老，还有温州目前仍然被监视居住的众多牧师、长老、传道，其实也包括我们教会被非法限制自由的牧师和长老。此外，还有既是律师又是基督徒的，例如广州的唐经灵弟兄和我们的张凯弟兄，他们都是已被审判或者正等待审判的一群。而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使他们成为被告呢？答案很简单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犯了罪，而是因为他们太积极地履行自己的本分，太忠于他们的呼召了。做律师的太积极维护当事人的权利，太认真依据法律据理力争；做基督徒的太积极宣扬真理，太坚持单单以基督为主，就是他们被带上法庭成为被告的原因。其实律师或者基督徒的身份本身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危险，关键是看你要做什么样的律师和什么样的基督徒。如果律师不接敏感的案子，不理会受欺压者的呼声，不在乎公平和正义，完全可以又安全又有钱赚。而基督徒只要奉凯撒的名聚会，无论传福音还是行善事，也绝不超越凯撒所定的界限半步，那么也能过上又安全仿佛又自由的日子。就好像官府、长老、文士、祭司禁止使徒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，如果他们说遵命，那他们就必安全。但彼得和约翰却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，这就意味着他们定义选择顺服上帝，也意味着他们定义选择了一条十字架的信仰之路。保罗的选择也是如此，所以他一生中有很长的时间被捆锁，被当作囚犯，最终也作为这世界不配有的人被杀害。但他却有资格说，把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否意识到追随基督就是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呢？我们是否愿意效法使徒们，为了见证真理不怕被当作罪犯带上法庭呢？我们是否愿意成为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观看呢？今天越来越多的教会和基督徒被逼迫， 例如温州的教会被拆十字架，贵州活石教会被取缔，被没收财产，还有我们教会仍然不能进入新堂。我们不要以为稀奇，其实这很正常，甚至我们应当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的。所以让我们感谢神，也祈求上帝，但愿更多的教会和基督徒不以个人安危为念，单单忠于基督，勇敢荣耀上帝。阿们。